让我们来看啊，昨天我们已经有的那个表。有的人可能已经花了一点时间来看这个表。看看这个图表，然后因为是个表，所以看起来比较清楚一点。昨天我们看见在旧约的时代，在耶路撒冷有两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对神来说是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要一年三次上耶路撒冷来守节，所以守节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他弟兄看到两个年轻的弟兄姊妹从多伦多来，他跟他们打招呼，是守节是极端重要的。你在耶路撒冷就是要守节。
What is the best time in your life？
那么
，In Israel， what are they looking for？
问一下，那么在以色列，什么事是最重要的？他们就会告诉你说要守节，因为主明明告诉他们一年要三次，男丁要上耶路撒冷去朝见主耶和华。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你如果记得，或者你如果熟悉约翰福音的话，就看见从约翰福音的开始第一章直到末了一章，这个约翰福音它是按照这个节期来安排的，就是按着节期一个一个顺着下去。开始就说到是逾越节，当然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那里说到节期的末了，那就是祝棚节。那主说节期的末了就是最大之日，他站着说，站起来说，要是有人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在这里看见守节是极其重要的，当然最后的一个节期是最重要的。那么但是最后一个节期如果没有第一个节期也不会来到那里。我们知道第一个就是逾越节，我们的主是逾越节的羔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守这个节期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的主来临，他就满足了，成为这个一切节期的实际。我们就看见逾越节、无酵饼节，还有这个无酵饼节，还有初熟节，这都是前面的三个节期，后面也有三个节期。就是图表上的第五个，那里说到是吹号节，还有赎罪日，还有祝棚节。这三个后面三个节期是我们主再临的时候要成就的，前面三个是他第一次来临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我们就看见还有到第四个节期也是第一次来就成就了。后面的三个要等主再临的时候才能够
成就。
当然犹太人当时可能没有完全明白这个节期的意义，但是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非常里面明白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些节期的实际。像我们昨天在黑板上看到的，我们的父，奇妙的父，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这七个节期，为着要让我们来享受。所以要是享受到了就说是节，过节，过节。过节啊，节期不仅仅就是一个假日，同时节期啊，是大家一同来到一处，神的子民来到耶路撒冷，来一同享受。所以你就看见这个是 节期呢是为了让你来享受的，但这是不是就够好了呢？那么神怎么样呢？他得走了什么呢？
Is it just for our enjoyment?
只是为仅仅为着我们享受吗？我们满足了就够了吗？
So you can really see that.
那么在黑板上我们看见
there is another aspect.
还有另外一面，就是从我们往上的那个箭头，我们要献祭，献上这个祭，让神来满足。利未记告诉我们，那个祭呀、啊，献上的祭物是神的食物。你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你可能以为神不要吃，神要吃吗？是啊，神也要有食物。那么他吃什么呢？还是他在节食啊？可能你从来没有听过说我们的神也需要食物。让我来问前面一只小姊妹，你需要吃东西吗？要啊。那他说，那你为什么想说神就不要吃呢？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谁预备这些食物呢？天使吗？你想这个天使长他是一个很好的厨师吗？我想他是征战有力，可是他大概不是一个好厨师。那么到底是谁来预备这个食物？他说是祭司。弟兄回答，祭司。他说对，那你是做祭司，那要做什么呢？那么你是祭司吗？他说哪里告诉你？他说是从启示录上一章五节，神使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我们是君王和祭司，说到是祭司的国度，所以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是神的祭司。你知道这是我们的特权，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特权，非常美好的一个特权。但是每一个神的子民都有这个特权，并不是只是给几个人而已。神所渴慕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那么他也需要祭司尽他的职分。那么最重要的职分是什么？就是预备这一切的祭物。当你进入当时圣殿里面的时候，看到的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一个大的祭坛。这个祭坛看起来好像一个烧烤的那个坛，在张瑶弟兄家里就有一个部分，它围起来是可以做来烤肉的。然后那个 Moses 弟兄在那边烤肉给大家吃。那么所以这个祭坛啊，一眼看去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烧烤的炉子。那你要在烤东西的时候，你烤什么？是烤垃圾吗？你那个烤箱在外面的那个烤炉是为了来烧你的垃圾吗？当然不是了。他说你把这个很好的肉羊腿牛排还有一些玉米有一些蔬菜，很多东西啊，拿着去烤。然后我们的 Moses 弟兄是一个很好的厨师，所以那天我们去他家的人都有享受了一顿很好的、很丰盛的午餐，在那里像过节一样。这就是祭司的职分，有这个祭物献上，父神才能够享受这个馨香之气，才有这个馨香之气献给父神。当他们在后院烤肉的时候啊，你在房子的前面往后院去的时候，就已经闻到了东西。我们当时就是跟着我们那个香味走啊，就发现他们烤肉是在他们家的哪一个地方了。你以为我在这里说笑话吗？不是。
Suppose we all come together to the feast.
要是我们都来过节，这个那里没有烤箱啊，没有烤炉，也没得吃的。
Nothing, absolutely nothing.
什么都没有。
You all go to McDonald's.
那前面一排的弟兄说，那大家就都去吃那个麦当劳了。
Why come to a place where there's nothing?
为什么你到一个地方来过节，这个什么吃的都没有？你享受什么呢？那你不如去麦当劳了，我也跟你一起去。
I'll go with you. I'll join you to go to McDonald's.
我跟你一起去，或者是去汉堡王。但是在活神的家里，在神的殿里，最美好的事就是献上这个祭物给神。我们要看见这一点。我们里头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渴慕，说我们要让神满足，我们要让父神满足。你知道我们的主是逾越节的羔羊。保罗在林前五章说，基督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已经为我们被杀。那么当时这个羔羊被杀了以后，他们这个羊羔应该怎么样呢？就是把它杀了以后，把它的血拿来以后，就把羊羔丢到一边吗？是这样吗？他们是要吃这个羔羊，他们要烤烤这个肉，非常好的，因为你自己先要，你也要满足。他就问前面一个弟兄，你喜不喜欢吃羊肉啊？正好这是 Timo 弟兄，所以他说，我知道他是美食者，他很喜欢吃。他的好朋友就是阿肯弟兄，他们两个人很喜欢吃好东西。他们两个就去找好东西吃。是，那么我现在问你了，主作为你的五角饼，是不是好的食物？您这里有一个节气叫做五角饼节。那谁在吃这个饼？是你在吃。那么还有初熟节，初熟的果子谁吃？基督是那初熟的果子，是在复活里面首先从死里复活的，死里首生的。那么我们吃基督就能够有份于他的复活。难道是只有基督是复活了以后跟你无关吗？是这样吗？你有份于他的复活吗？再看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我们也都有份。你看，节期是神预备了要我们来享受的，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满足了我们一切的需要，他顾到我们的享受。那么你要明白如何来享受基督做的一切的祭物。人呢，喜欢在这里听听道理而不享受这个祭物，这是非常贫穷可怜的光景。我问你，就是给你一张纸啊，上面写的很好的很好的颜色，上面都是节期形容给你听，那你就把这张纸啊钉在墙上天天看。你是不是非常享受这个图表啊？这样就够了吗？不，我们要享受这个节期，要过节。许多人却情愿要教训道理，而不要这个实际。难怪我们不吃不过节，所以我们就又软弱又贫穷。到教会生活里，每一个人都是那贫穷软弱的，都坐在这里等着别人喂你食物，用奶来喂你。保罗说，他对哥林多人说什么？我只能用 奶来喂你们，不能用干粮。他说是不是只能喝 喝牛奶，不能吃牛排。那么既然这里有许多的人不能吃牛排、不够只能喝牛奶，让我们大家都 只是来喝牛奶吧，喝喝牛奶就好了。哦，那个有个小年轻弟兄叫 Stefan。 那么我问他说，当你的这个弟兄 他的儿子 Stefan 他有三个孩子，那么他那个儿子是老大，小的是小孩子是婴儿，他就问那个 Emmanuel 就是这个大孩子，他说你喜欢吃什么？他喜欢吃三明治。他就告诉他，但是他说，他就弟兄就这么说，他说哦，你现在你吃那三明治了，可是你那个小妹妹只能喝奶，那你应该顾到你的小妹妹啊，你也不能吃三明治，你就天天喝奶吧，你就不要吃三明治，天天喝奶就好了，喂着你的小妹妹，你就天天喝奶吧，这样对吗？那个 Emmanuel 摇头，他说不是。那个大哥哥，那个八九岁的一个孩子，八岁的孩子，他说不，他说我喜欢，你喜欢吃三明治，因为你已经八岁了。在活神的家里，这里有干粮，也有牛奶，每个人都可以，食物有食物可吃。你喜欢要喝牛奶，当然你可以喝，但是你不要拦阻别人来吃牛排。他问前面那个弟兄说，他是不是有个小 baby？ 他说是，有小婴儿。他说有，他喝不喝牛奶？他说喝。他说那你呢？你吃什么？我吃干粮。我吃干粮，但是当然你也可以为你的婴孩预备奶。那并不是说因为你要喂奶啊，给你婴儿喂奶，你也就自己只能喝奶，不是这样的。但是要是你在家里吃牛排，会不会让这个你的婴孩有问题？他仍然可以喝大概有的奶。在神的家里，我们顾到每一个人的需要，不是这样吗？在神家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受到照顾，他所需的都可能得满足，并不是因为这里有婴孩需要喝奶，大家就都要跟着喝奶。问前面那个弟兄，这样的是合理的吗？不是，当然不是。所以我们就看见在神的家里呀、有各样的食物满足我们。在这里我们是过节。
So what kind of a feast do you prepare?
那我就问了，你预备了怎么样的一个节气？这过节的时候的食物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些孩子，我们在吃爱宴的时候就大家都来喝牛奶啊，有一些糖果，有一些巧克力，饼干啊，或者是一些谷类啊，或者 Cheerios， 就是这边早上吃那个谷类的一个牌子啊，就是一个小小的圆圈圈，都是甜的。他说让我们来过节，就大家都来吃这个好了。他说这样的过节我来请你，你愿意来吗？他说所有的孩子都会喜欢来。那么我就问这个 Mercy 姊妹，她是成人啊，她说要是我家里有一个爱宴啊，我提供的就是牛奶、糖果还有谷类。 啊，还有那个爆米花的那种谷片，那种薯片一类的，都是这种东西。有人愿意来吗？是，小孩都会来。我准备这样的食物啊，小孩都来了，但是成人，他可能觉得这个爱宴没有什么他可以享受的，他情愿去别的地方。在这里，我们过节的时候啊，主准备的我们的食物是可以满足每一个人的，有各式各样的食物，让每一个人都得着享受。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都做明白，一个懂道理的人。你以为我不顾到软弱的人吗？你认为我从来不顾到比较软弱的圣徒吗？他就问前排的弟兄，这个 OC 弟兄说，我是不是只照顾啊，就是只顾到那些刚强的弟兄姊妹，而不去顾到软弱的弟兄姊妹？前面的弟兄回答说，当然你顾到他们。要是我没有做到的话，我要向你们学习如何顾到软弱的弟兄。但是我不是这样。那么在这里，我们是守节过节，而这里的食物是可以供给每一个人所需。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这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节期。那这是一面，从他指着黑板上昨天晚上画的那一个两个箭头。那么一面是神借着基督为我们预备了这些各样的节期，但是从我们教会也要往上一个箭头，就是要献上祭物满足神。他就是指着这个黑板上他画的这个图表。你不要看他简单一个箭头往下，一个箭头往上，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求你们真的是要明白这里所说的，不要误解。上面是写父神，下面是教会，然后一个箭头往下，一个箭头往上。这一面是为我们享受，一面也是献上给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循环。要是东西只往下，只从上往下，天天供你享受，而没有一点循环再上去给神，那是不好的光景。请你回答我这个问题：教会是为你的，还是为神的？说是两者都对。
But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那么哪一个比较重要呢？是为我们也是为神。那么哪一个比较重要？为你这一面重要还是为神重要？他就问那个弟兄说，当然是为神了。他说你真的确定吗？你的回答是确定吗？他一直问一直问，弟兄说，是，我确定教会是为神这一面更重要。要是我们真的要明白这个属灵的真理，你应该问这问题，你很合理的一些问题。我就问问你了，要是神不满足，他不里头不高兴，你会有满足吗？你里头会喜乐吗？你告诉我真实的光景。为什么这个五个祭物里面，就是利未记的五个里面，第一个祭提到的就是燔祭？哦，我们人会说，哎呀，不应该这样啊，应该把赎罪祭和赎愆祭摆成第一头两个。所以他就问前面那个弟兄，他说 ：“George， 你是我的弟兄，要是我错了，你应该可以指出来。”所以他说：“那John 弟兄就说，哎呀，我们应该先赎罪祭、赎愆祭。”那个 George 弟兄就说：“你错了，你错了。”他 他说我要是真错了的话，你指出来我不会生气的。
Am I right or wrong？
我问那个前面的弟兄，前排的弟兄说，我这样说就是错。就那弟兄他是小小声说错了，他说啊，我不相信你是全心来说这个话。要是我真这么说的话，你应该指着我说你错了。为什么错了？因为圣经是如此记载的，经上记着说，是经上记着第一个记就是燔祭，燔祭，燔祭不是为着你来享受，而是为着神的享受。这就表明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完全为神的。他来是要讨神的喜悦，他要满足神行他的旨意。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的食物就是遵行父神的旨意。今天你要是问我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我会回答你说，他来是要完成父神的旨意，行他的旨意。然后你就问我说，父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么第一点，他完成父神的旨意，这个旨意的里面是说你需要来完成救赎的工作，但是首要的是要满足父神行他的旨意。
Am I right or wrong？
我在问前排弟兄，我这是对吗？对的。
This time I'm right, right?
这一次我讲对了。
Because the Bible is always right.
圣经永远是正确的，不是我讲的对，而是圣经是说到神的话，这是永远是对的。我们按照自己的观念，我们总是先要顾到自己的需要，人的需要。没有人顾到神的需要。你以为神没有任何的需要吗？求主真是开我们的眼睛。这个箭头不仅是从上往下，也是从下往上，所以有两个方向，一个来到我们这里，一个是要往上那里去。这是不是非常的奇妙？你知道我们主耶稣他在雅各做梦的时候，这不是有个梯子吗？我们主耶稣就是那梯子，雅各的那个梯子，是不是他怎么说？他是不是只有一个方向，从上往下的？他是不是这样子形容的？那是单行道嘛？只有从上往下，没有东西从下往上吗？只是往下吗？在教会生活里。
Remember, I'm not against you, okay?
在教会生命里，教会生活里，我在这里告诉你们，我们当然有神预备给我们的节期。那么，另外一面，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要预备祭物献上给神。这里所献上的，必须是从你里头长出来的。才能够献上给神，活出来的才能够献上给神。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图表。这个图表当然是告诉你一些知识，但这个知识是非常奇妙的，不仅是一个客观的知识而已，而是要让我们来享受而且应用的。要是你不应用，那么这个知识就是死的。所以这个图表对你来说是活的，还是只是一个死的知识，是在于你了。那么我问你了，你觉得圣经是一个生命的书，还是一个 知识书，他说是两者兼具。
You don't need knowledge anymore?
是不是我们一点知识都不需要了？要是你不需要知识，那我们也不需要来谈这个节期了，我们就可以都回家了，干嘛有特别聚会呢？你从远处来参加这个特别的聚会是什么目的？就是来吃汉堡吗？会吃一点巧克力。
No, definitely not.
当然不是了。
So, this is a wonderful chart full of knowledge.
啊，是不是你手上拿的这一个图表是一个表，是满了知识？知识没有办法让你在生命里成长。
Yes, right. So, three times a year.
在这里我们看。他说一年三次
Why not 12 times?
为什么不十二次呢
Isn't it better 12 times?
十二次不是更好吗
Why not 12 times?
为什么说一年三次一年十二次不是更好
The tree of life has 12 fruits
你看生命树每一个月结一个果实果子为什么这个果结只有三次、啊、为什么不是十二次
Three comings of the Lord is in here. You're kidding me. Come on.
他说一年三次吗？
嗯，
他说那个弟兄说，因为一年有三次收获、收割的时刻，这个是收获的季节。要是你种下去东西，你是不是在冬天收获呀？是这样吗？一年三次收获是什么季节？春天、夏天还有秋天。
Right. I'm not a very good gardener. My wife is a gardener.
我不是一个好的园丁，可是我的姊妹的她是一个好的园丁。喜欢做园子里的事，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是收成的时候。但是要是你不劳苦，我也不能做。要是你心想我是个软弱的人，我什么都不会，我也不能种种下种子。那我问你了，到春天来的时候，你有什么可以收成的吗？那么，但另外一方面，你要是种东西，你是不是一种明天就可以收获了？那么，还是说你要下功夫，只是种种子就够了吗？你有果子树的话，它当它开始长的时候，它要需要一段时间，然后收成的时候才来到。我们院子里有一个芒果树。可是现在却没有结任何的果子，因为太冷了。我们也有一个芭乐树，也还没有结果子，因为它还不是收成的时候。如果不是收成的时候，你就没有果子可以献，也没有收获，没有东西可以献上。我们的神是非常合理的。
Come to the feast in January and bring the first fruits.
啊，我们的神是非常讲理的，他不会说啊，你一月的时候来，你把你出熟的果子给我带来，那你有什么可以带的
？That's not reasonable.
这个是不合理的要求。
Today, yeah, you can do it. You can go and get some fake fruit.
那么有人就会说
，How about that? Bring some fake fruit.
你可以造假的，就是好像是不是真的果子。你可以把它带来，那这个神会接受吗？告诉你，这里是收获的时候，收成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提到收成的时候是极其重要的。记不记得主在马太十三章那里，他来干什么？是来传道吗？他来播种、撒种。他是一个撒种的人，在这里。撒这些种子
Isn't it wonderful?
这是不是非常奇妙？要是你把种子撒在土里，你期待什么？当然是期待要有所收成。但主在这里做的不是一个死板的工，在这里不是做一个所谓的好的工，而是活的工。你看看神的工都是满了生命。你放眼看见外面一切的这些树啊，这都是满了树花，这些都是有生命。可是下面停车场的那些人造的车子是死的，就停在那里。可是神造的都是满了生命的。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为着一个死的工，因为我们的主撒了种以后，他会期待这个种子要生长。但是不是所有的种子都长成了？问题出在哪里？就是我们的心田，我们心的状况，心的状况不一样。要是好土的话呢，它种下来就会结出果子。结出百倍的果子，百倍、六十倍、三十倍。那么现在我就自问，也问大家：你的心里有任何的东西是神可以来收成的吗？在这里，你有什么东西长成了，神可以来收的吗？你自己应该明白。我们在这里常常说讲到主的再临，主的再临是收成的时候。在这里他在灵里头有所收成吗？可以收成什么吗？你说哦，我已经得救了，当然我晓得你得救了。我们得救就是借着相信就行了。但是当主的话说到我们里面来的时候，是一个种子。那么既然是种子，它就必须要结出果子。我想我们不需要回头看马太十三章了。我想我们众人都知道这个经节在这里的确是圣经上记载的。当主撒这个种子撒到你的心里，他是期待你里头种子会长成，然后结果子。那我就想问你了，你现在里头有结出了几倍的果子？一百倍吗？六十倍？还是三十倍？主没有更往下去，所以我也不能说的更少，因为圣经上是只说的是三十、六十、一百，我不说，不敢说，圣经上没有提说的。但是我要问你，你里头到底有多少倍的果子？主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一个枝子要是住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他会怎么样？他会。”结出许多果子，但是一个枝子不驻留在树上，它怎么样？它会来修剪它。那他这个弟兄的回答，他说：“不是，不是，要是结果子的枝子，他才会来修剪它；不结枝子的。”怎么样？他要把它给砍了。哦，有人就会说：“哎呀，你这话不敢说，这话不能说。要是你说要来砍这个不结果子的枝子的话，那他们会被得罪了。不要讲这样的话。你应该特别注意那些不结果子的这些树枝。”你这个结果的这个枝子也不要结果了，你要顾到那些不结果的果子，怎么样？所以有个弟兄他说错了，不是这样。我没有说，是那个弟兄他说这是错的，错了，错了，错了，错了。所以。收成日子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里我们不是说要做真实的敬拜者吗？我们在说到真实的敬拜，所以我要从我的内心深处向你们说话。我在这里说话不是从我的头脑里对你们说什么，我真的是从我的心里，从我的灵里向你们说。为什么神一年要求他的子民三次来见他呢，来朝见他？是因为一年有着三次收获季节。所以我再问你了，你有所收成吗？主说你来不可以空手来，因为主他要有出手的果子，他要你献上出手的果子。哦，主啊，难道你没有这个心要把出手的果子献上给他吗？我想问你，撒种很难吗？保罗怎么说？他说我撒了种子，我栽种，然后亚波罗浇灌，然后神叫他生长。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的，大家一同合作来在这里。一同合作。要是你非常懒惰，你就撒个种也不来浇水，你就走了，那神怎么能够叫他生长呢？神就在这里做那个显神机，就让他生长吗？是不是好像那个魔术师啊，就在那个撒一撒，让你动一动，然后那个树就长得好高好高，就像他们这一个童话，就是杰克和那个豆子树，好像魔豆的那个树，一下第二天就长好高，是这样的事吗？不是的，你要是不在上面殷勤下功夫，没有东西会长出来的。保罗怎么说？你们是神的这个水泥建筑。他怎么说？他说你是神的什么？神的田地。你是神的田地，好像一个农场一样，是神的田地，在这里是要长东西的，不是这样吗？那么问温哥华的教会，温哥华教会是不是一个篮球场，还是足球场，还是橄榄球场，还是打网球的地方？不要把神的家变成了一个网球场。神的家是一个田地，是一个农场，要长什么？长基督。
You are right. Correct.
他说什么？基督？你要长基督？他说不是随便摘什么都行，你要种基督，要用属天的种子啊，要种。神已经把他的心向我们打开了。
As a burnt offering,
在说到燔祭的时候，神明明告诉我们带什么，不能带一条猪，带一头猪。也不是说我家里没有牛，让我就带一只猪
来。
不可以随便带东西。我在这里好像是把那个节期和这个献祭有一点两边同时的说，就好像我们这个图表的正反两面都有。那我就想问你了，你这个收到献祭的事是为每一个人的，还是只是一些人能够献祭？是为每一个人。一个弟兄回答说对的，是每一个人。是对的。那他说要是我非常的软弱，我又很贫穷，我怎么办？我带什么？我是不是不要来了？我没有一头牛可以献上，我就不能了吗？那主说我们可以带一个鸽子。这个巨大的那个很大的鸽子吗？是像老鹰一样的吗？神是向我们要求带一个大老鹰来吗？ 所以在这些献燔祭的时候，他也说到带牛，公牛也可以带羊，绵羊不能带的话，你就可以带山羊。山羊不没有，你也可以带一个斑鸠。这个是非常难的吗？我们的神在这里非常不合理的，有对你有所要求吗？啊，每个人都要带一头牛，是这样吗？神这样要求我们吗？神说，要是你带一头牛啊，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而且是甘心献的，是甘心祭，而且就算你带牛也都是甘心的，是甘心带来的。嗯，要是没有牛就带羊，带绵羊。嗯，没有绵羊，那你跟我一样啊，我们都很贫穷。他带个山羊，
okay.
山羊可以可以。你看这个小姊妹比我还富有，我山羊都没有，但是我可以带一个斑鸠，而且不需要一个长成的，就是一个乳鸽是小的斑鸠。难道？这个是不可能的事吗？这是非常合理的，这么难吗？献上你的燔祭是这么难的吗？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看见这个，所以我深信，要是我们在这里应用了操练，如何来享受这个？基督做我们的各样的节期，我们的里头就会慢慢有所成长，也就有收成可以献给神。就是一个小的斑鸠就够，可以。要是你不是立刻有牛献上，就可以从献斑鸠开始。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
This is the
harvest
time.
这是收成的季节。你看这个图表的最左边是绿色，第一个是春收，夏天的夏季的收成，最后是一年最末了的收获的收成，就叫做收藏节，就是在七月的时候。这犹太的七月就是我们一般这个日历上的差不多九月十月的时候，就叫做收藏节，因为把一切的收获都收起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真是要看见我们的神是非常有智慧的，他不会像你要求一个你做不到的事情。他不会向你要求你做不到的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里所定的这个时间呢，三次都是收成的时间，收获收成的时刻。那这是非常合理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一定的季节，但是要你从来不劳苦，从来不做工，什么东西都长不出来。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神是不可以被轻慢的，因为你种什么就收什么。这是圣经上都有记载的，圣经上的话就告诉我们在启示录十四章那里， 在这里是启示录第十四章。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启示录第十四章。你知道我要是钉钉子啊，我都是一路也把它完全钉进去，所以让我在这里再一次讲，在启示录十四章前面五章，我们看见是说到出熟的果子，一到四五节那里都是被收割以后就到了神的宝座那里。第四节说他们是是从人间买来所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所以你看见这第一类的就是出熟的果子。然后在十四节呢，你说看有一个白云，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那是主的我们的主耶稣，那么头上戴着金冠冕，因为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他是万王之王，所以他戴着金冠冕，他手里拿着什么？拿着块镰刀。镰刀是来做什么的？是用来收割的，不是在这里砍头的，是收割的吗？在这里是为着收割，因为这是收成的季节。要是你看到一个农夫手里拿着镰刀，就知道这个是收成的时候了。除非他是在那里让做的鸡要来砍他。这里就看见有一位坐在天上啊，坐在云上的。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块镰刀，又有一位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在这里，你就看见主再来的时候，就是收成的时候了。那么，我们第。